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十八课，学习怎样讲道七。上一次我已经介绍了以一个比喻组成讲题的方法，今天继续就这一方法做进一步的研讨。对于一个比喻，我们主要是从正面吸取其中的教训，但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侧面吸取其中的教训，甚至有时候还可以借题发挥，从多方面吸取其中的教训，以达到救灵和培灵的效用。就以上次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为例，我们上次已经从两个方面做了体会。第一方面，撒种比喻中的四种土地是代表了四种人不同的心灵情况，这可以说是从正面吸取了比喻中的主要教训。第二方面，比喻中的四种土地也可以代表一个人一生中不同时期内可能有的心灵变化情况，这可以说是从侧面吸取了比喻中的宝贵教训。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体会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从侧面用借题发挥的方法去吸取更多的属灵教训。四种撒种情况也可以代表四种读经的方法，比如撒种比喻中的四种撒种情况也可以代表我们四种灵修读经的方法。我们灵修读经的时候，等于自己向自己的心田撒种，无论是慕道友或者是信徒，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匆匆忙忙，读了以后也不用时间去默想消化吸取其中的教训，就去忙于其他的事物，并且很快就将所读的圣经忘得一干二净，这就好像是将真道的种子撒在路边地而没有撒在心田中，结果被飞鸟来吃掉了。如果我们读经默想的时候，或者是研究圣经要道和但启预言的时候，看到圣经要道的宝贵，预言应验的奇妙，主来的临近，天国的荣美，上帝应许的美好，一时间深受感动，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却一直没有能够靠着主的恩助彻底悔改认罪，打碎心中情欲和偶像的顽固石头，去完全遵行主的真道。这就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没有重生的信徒的表现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又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造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马太福音13章5至6节，20至21节。但这警告对已经重生的信徒也有重要宝贵的教训。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不但要深入默想，透彻理解，甚至深受感动，而更要完全实行，才能得到真正的造就。正如雅各书中的劝告，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主耶稣也同样劝告我们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如果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明白了很多圣经要道，也得到了很多真理亮光，但是却没有天天不断的谦卑悔改，求靠主的恩助铲除心中的一切荆棘，例如今生的思虑，或钱财的迷惑，或世俗的厌乐，或肉体的情欲，没有天天不断求靠主的恩助，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却被自己的肉体、私欲和罪所缠累。那么，这就好像把真道的种子撒在荆棘丛中，被荆棘挤住，结不出果子来。如果我们每天研读圣经的时候，能谦卑地祈求圣灵的光照，并多用功夫研究默想，不但深入全面透彻地明白一切圣经要道和但其预言，而也系统研究默想圣经中的每一个事迹、每一个教训和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不但从中多而又多地吸取救灵和培灵的教训，并且能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并借着上帝的道致死我们的肉体罪性和自我，使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候基督复临。这样我们就能像撒在好土里的种子一样，发苗生长，开花结果，至终结出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收成。四种撒种情况也可以代表四种传道的方法。此外，撒种比喻中的四种撒种的情况也可以代表四种传道的方法。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田地的情况，而只考虑撒种人的情况，由于撒种的传道人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可能有四种传道的方法，会造成四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如果一个传道人对圣经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体会，所讲的道理枯燥无味，甚至使听的人感到沉闷，以致许多人似听非听，心意不能集中，或者是人在心不在，想着别的事情，或者是只顾自己在那里做小动作，或者是迷迷糊糊在那里打盹，结果传道人所讲的道理并没有进到人的心里，这就好像是把种子撒在路边地而没有撒到人的心里。第二种，如果一个传道人很有口才，讲的内容知识也很丰富，很能吸引人，使人听得津津有味，但却没有传讲圣经中的生命之道，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样的讲道就是属于土浅石头地的工作。如果 一个传道人讲道的主要内容都是教导人遵守上帝的诫命，或者是劝人为善、做人道德之类的律法的教训，或者是劝人奉献、参加教会服务、为主做工，或者是传讲健康和饮食改良的知识等等，或者是讲到许多圣经中的要道知识，却不能够在每次讲道中都结合传讲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从而使人感到必须真正信而悔改，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并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他讲的道理不论讲的怎样动人，最多也只能使人当下欢喜领受，却不能在人心里扎根，不能扎人心灵，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因此这样的传道工作也是属于土浅石头地的工作。第三种，一个有经验的传道人不但要传讲救灵的要道，而也要传讲培灵的要道，不但要帮助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主的血洗净，被主的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也要帮助他们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但要帮助人真正信而悔改，蒙恩得救，而也要帮助他们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并借着圣经的真道不断的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因此如果一个传道人在讲道中不讲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的重要和方法，不讲祷告、读经和灵修生活的重要方法与经验，不讲在主里不断地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为主做工、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做成得救功夫的重要方法与经验，那么他所讲的道理就不可能帮助人铲除心灵中的荆棘，使人灵性不断的长进，品格不断的成圣。像这样的传道工作效果就是属于荆棘丛中的工作。第四种，最后讲一讲撒种在好土里的传道方法。要学会传道或讲道，首先要明确每一次讲道的目的，一是为了救灵，也就是要帮助一切慕道友和还没有重生的信徒能够真正信而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或者说被主的血洗净，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二是为了培灵，也就是要帮助一切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还要不断地靠主恩助做成得救的功夫，意思就是将起初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和加深下去。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或者说帮助他们的属灵生命能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三，第三个讲到的目的，除了主要为了救灵和培灵以外，有时候也可以在自己所选择的讲道题材中顺带讲一些有关的基本信仰要道，这样既可以救灵和培灵，又可以帮助建立和巩固弟兄姐妹的基本信仰。为了达到以上这些目的，我们每一次讲道，不论讲什么题材，都要尽可能 或多或少地结合传讲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要将救恩的教训和律法的教训结合起来传讲，并多多发挥救灵和培灵的教训，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就是救灵，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培灵。所谓律法的教训和救恩的教训必须结合起来传讲，才能产生救灵和培灵的功效。例如，我们在讲道中劝导信徒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第四诫安息日，要爱上帝爱人，要追求圣洁，要谦卑柔和，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或者是教导信徒要做光做盐，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为主热心做工的时候，这实际上都是在传讲律法的教训。仅仅讲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告诉信徒怎样才能做到以上这些要求。我们自己都是软弱有罪的，只有主的宝血能不断地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主的恩助能不断地帮助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只有圣灵能致死我们的肉体罪性和老我，只有圣灵能将上帝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心里，能使我们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能使我们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必须一直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才能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时，才是讲到救恩的教训，才能把人真正的带到主面前。怀艾伦的教导。怀艾伦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一书中，教导本会的同工同道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证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能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著30章156至157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 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以上内容选自31:161-162和28:148。华亚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时候，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查考圣经要道、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32。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这样的爱使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地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唉，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 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定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它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三十章157页、158至159页、159至160页。对不义管家比喻的解释。对于主耶稣所讲的许多比喻，一般我们都可以从正面去吸取其中各方面的重要教训，但是也有个别比喻本身就含有借题发挥的性质，因此我们就不能按照常规的方法去吸取其中的教训。例如，有些信徒感到不义管家的比喻比较难理解，就是属于这种例子。那么对于这个比喻，我们应当怎样来吸取其中的教训呢？让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比喻。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每篓约50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告诉你们，要记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路加福音16章1至13节。 在这个比喻中，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解说主人代表谁，不义的管家代表谁，或是说从不义的管家身上我们可以获得什么警戒或榜样的教训。其实主在这个比喻中已经明明指出，这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当然不是用它来代表我们信徒的，更不是要我们去学习他的什么不义的行为的。主在这个比喻中实际上是想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在坏事上的聪明而触景生情，并借题发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虽然不义的管家是把聪明用在坏事上，但上帝子民有时候却没有在好事上表现出同样的聪明，正如主在比喻中已经明显指出这一主题的教训，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不义管家的聪明表现在哪几点上呢？第一点，不义的管家明确地知道自己管家的身份，他目前所掌管的一切财产都是属于他主人的，而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但是上帝的子民好多时候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有的还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的钱财是自己努力工作赚来的，也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就自以为有权自由处理，随意使用了。也有一些人的认识比以上所述的稍微提高一步，认为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其他十分之九却都是属于自己的，因此也就可以随意使用了。总之，他们还不明白，或者是忘记了，他们的生命气息和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所创造、所救赎、所赐予的，因此也都是属于上帝的。他们既然称上帝为主，这就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和管家。他们在钱财、光阴、健康和才智的使用上，都应该时时祈求上帝的指引，遵行上帝的旨意。第二点，不义的管家已经清楚地知道，很快就要向主人交账了，因此便立即为这事做准备。但上帝的子民好多时候却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忘记了第一位天使信息中宣告的查案审判很快就要查到活人了，他们忘记了基督复临已经近在门口了，一直迟延着不赶快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第三点，不义的管家也聪明地知道应该怎样为向主人交账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他慷主人之慨，涂改账本，减免欠债之人应该归还的债款，以便自己不久被主人解雇以后可以获得原来欠债之人的报答。当然，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上帝子民效法这种坏事上的聪明诡计，但是始主深为感慨的是，我们天上的上帝倒是喜欢并鼓励他的子民利用属于他的一切今世短暂的财物，去为传道救灵行善周济而用，以便为自己在天上积存永恒的产业。但是上帝子民却还不知道利用这一特权，因此主在比喻中接着教导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要记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主对我们的这段教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基本上也是清楚容易懂得的，只是其中有一点可能令人感到困惑不解，这就是主为什么说要我们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不义的钱财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其实主在这里两次提到的不义的钱财，在今天重新翻译圣经的时候应该加上引号，应该体会作所谓不义的钱财。这和上面不义的管家谋取的不义的钱财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所说的不义的钱财实际上就是指上帝赐给并交托我们保管使用的钱财。如果我们肯祈求遵照上帝的指引去使用它们，不但用来维持自己家庭生活的必需，而也能利用多余的钱财推进传道救灵救济急难的善功，那么这些钱财就能变为我们将来在天国中极大的荣耀奖赏。而反过来说，如果出于私心不忠心，我们不肯将这些多余的钱财按照主的旨意为主使用，那么这些钱财私留在我们身边就立刻变成了不义的钱财。所以主教导我们要趁主来之前审判临头以先，按照主的指引把这些出于私心不忠心而不肯为主使用的不义的钱财拿出来用在主的救灵善功上，借此来为自己在天上建立荣美的基业。否则到了主来的时候，这一切财产都将变得无用了，而还要定我们的罪。今生的钱财再多，在主眼中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比喻中说它是小事，而且也是短暂虚浮的，很快就要变得无用。只有将来在天上的财产才是真实的，况且这些财产也是属于上帝的，理应为荣神一人而用，所以比喻中说它是别人的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应当时时寻求主的指引，不断地为主善用他们，以荣耀上帝造福人类，并也为自己在天国中积成美好的根基呢？